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明天啊，其实就是关税就对等关税征收的日子了。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呢，他就签了一个行政令，对巴西要征收，再征收加征40%啊，所以呢，加上原来的那个10%的基础关税呢，实际上巴西等于就是要支付50%的关税进入到美国来了啊。那么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可以稍微的来聊一下，因为第一，巴西算是南美洲人口最多最大的一个经济体，差不多2亿多人了哈。第二呢，就是说实际上，巴西对美国来说，在某些方面还是挺重要的。美国有一些商品对巴西还是有一些依赖的哈，包括商用飞机啊，包括这个能源产品啊，包括有一些农产品，什么牛肉啊、橙汁啊、这些东西哈。所以呢，如果你光看说是50%的关税，对美国来说不是很不好吗？因为那柳橙汁的价格要上涨了，能源价格上涨，牛肉价格上涨什么的。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行政令当中呢，它有许多豁免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巴西对美国出口的一些主要产品，对美国来说一时半时没有办法取代的话，那美国对这些产品是免税的啊，是没有征那个50%的。千万不要被这个东西所蒙骗，说是哎呀全是50%，不是，它里头有许多品类是免除的。所以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的影响还不会立即的显现出来，但是它这个50%是一个姿态。因为在全球的恨不得190几个国家里边，巴西应该是被征收关税最高的了吧？
对，原因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惩罚的因素在里面啊。这个之前呢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一下。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明天是8月1号，但是呢，川普的这个10%加40%是昨天宣布，等于提前2天啊。他这个都是有意义的，他就等不了这2天，因为他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就是我对你这个国家不满意，所以我要来罚你一下。其实刚才讲到加拿大建立以色列国这件事情，或者是承认以色列国这个事情，也大大的让川普不高兴。我刚才看到的新闻好像给加拿大加了35%吧，这个也是蛮高的。他也是就是用关税这个事情，他就说我对加拿大这个做法，川普说啊是非常的不满意，他们去承认巴勒斯坦国。所以对巴西呢，倒不是跟巴勒斯坦有什么关系。这个巴西呢，昨天的行政令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关税，还有一个就是对他的一个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或者是一个他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法官进行了制裁，你知道吗？这个法官就 Alexander de Morales， Morales 呢，这个法官让川普非常不爽。当然，川普最不爽的那个人，首先是巴西的总统鲁拉啊，鲁拉呢79岁吧，那他现在是第三任做总统了，他是左派。我记得以前在一集节目当中啊，对这个人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因为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法官，还有美国对巴西的制裁，所以鲁拉的背景就暂时不多讲了。但是他有意思的是，鲁拉呢，他在礼拜二的时候突然接受了一次《纽约时报》的专访。这种时机的选择都是有他的考虑的，因为他知道礼拜五可能要来了关税，他知道川普呢对他极为的不满，他知道川普呢对他不满的诸多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巴西正在审理前总统 Bolsonaro， 所以他知道这个，所以他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就对所有的你想到的问题我都给予了回答。而这个巴西的前总统 Bolsonaro 呢，跟川普是出奇的相像，都是做了总统，然后没选上，然后不承认选举结果，然后导致美国是冲击国会，巴西也是冲击国会啊，冲击政府大楼，也是造成了人员的死亡，也是后来有镇压啊等等。只不过到了后来所不同的是，川普又当了，而这个 Bolsonaro 呢， 被戴上手铐了，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这个峰回路转哈，川普当上了，但是川普在当选之前，他也是受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指控啊什么的，
是，
对，所以呢，这方面就非常的相像。一旦相像了以后，川普把这事儿啊，把审讯，这个 Bolsonaro 这个事情呢，看成是对他的审判了，看成是自己的事儿了，所以呢，他特别投入啊，特别。愤怒啊！
本身他跟 Bolsonaro 关系也很好，因为 Bolsonaro 是个极右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对对对，就不是当初就说是南美洲的
川普嘛？对、
对对对，所以是这么情况。其实，早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Bolsonaro在也是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为了避免他在巴西被起诉啊，他希望川普能够干预。那当时他提这个说法的时候，因为当时刚是川普已经当选了嘛，当时人们认为说他这个愿望似乎是不切实际，因为一个外国的总统你怎么可以去干涉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司法的程序、司法的审讯呢？当时认为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就没有想到7月9号的时候，川普真的出手了，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鲁拉，就针对这个Bolsonaro 的这个刑事案件，他是说这是一个国际耻辱，啊，他就把这个对Bolsonaro的审判比作自己当时受到的指控，他是认为说这个事情曾经发生在我身上，再乘以10，他说我承受的那个是Bolsonaro 的10倍，所以这个事情呢，我叫做感同身受啊，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这叫猎巫行动啊，于是呢。他就要求那个巴西啊停止对波索纳罗的这个审判，但是这个事情呢就让鲁拉非常的愤怒，他是说不行啊，这个东西这是我们国家的内政，巴西他专门那个戴了个帽子吧，还是穿了一个 T 恤衫，上面写的就是巴西是巴西人的巴西，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权不能由你说了算，由你来控制啊，所以他在前段时间就非常愤怒。那么在礼拜二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照样也是非常愤怒啊，他显然是向美国的民众想要解释为什么他会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满意啊，他就说了，他说我认为川普总统啊就必须要考虑清楚，就是说你要想打政治仗的话，那你就把他当做一个政治仗，你对我们的司法制度不满，那你就攻击我的司法制度嘛。他说你要打经济贸易仗的话，那你就打贸易仗，你不要把两个事情混为一谈，把所有的东西搅在一起，然后把关税作为一个武器来施加你的对别的国家的政治影响和别的国家的其他方面的这个要求，那这就不对了，这就等于是欺负别人了，等于。
对，那这个里面呢，专门提到了那个 Alexander de Morales 这一位法官呢，原因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法官在审理 Bolsonaro 呢，所以他要对他进行一个制裁，他觉得迫害前总统那个人就是你。那么他对这个法官的制裁，他的法理是什么呢？他引用了一个叫做 Global Magnitsky Act。这个翻译成中文叫做全球马格尼兹人权问责法，可能有些人听这名字很怪啊，什么马格尼兹，然后又是什么全球什么人权法，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啊。这个呢，它是美国国会通过的两个法，一个是2012年通过的，一个是2016年通过的。这个叫做 Magnitsky 啊，这个人是谁呢？他是 Sergey Magnitsky， 他是一个俄罗斯以前的律师啊，同时呢也是一个在大公司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在俄罗斯当年他在2009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在给那个 Hermitage Capital 就是这家投资公司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了有2.3亿美元的税金被政府的官员给盗领了。这是一个巨额的数字，当然这些都是有布局的，这些人谁去领了，怎么分赃啊，等于把老百姓交给国家的钱呢就贪污了，就落到这些，而且当中的涉案人很多是税务官，还有一些就是执法人员，全都串通在一起。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事儿给披露出来，这差不多在 2008年左右。那么当然，马上他就被抓起来了。以什么罪名抓他呢？这个 Magnitsky 被抓的罪名是逃税。哎，我说你贪污税金，你却说我逃税，而且没有任何审判呢，没有什么陪审团的情况之下，先给他关了11个月，他就拖着啊，说你等的差不多时候，我就再审你，就先把你关起来。结果没想到，在2009年的时候呢，还没审呢，死了，很奇怪。当然了，他有病，他有病的时候，他也向全世界宣布，我拒绝医疗救治，我用我拒绝治疗的这个方式来对当局表示抗议。结果在拘留期间，他身体一下恶化，而且后来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地方被毒打过这种痕迹，所以他在37岁的时候啊，2009年的时候呢，他就死在关押所里头了。这个事儿美国不干了，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就用他的名字 Magnitsky 命名，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 Magnitsky 法案。这个法案就是对那些什么贪污的俄罗斯人呢，对那些整治他的人呢，就予以制裁了。首先不发签证啊，你们永远进不来美国。然后，如果你在美国有资产的话，你当时有一些钱不干净的存在我这儿，我就冻结了啊，你拿不了了。这是2012年。然后2016年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叫全球的这个法案，叫 Global Magnitsky Act。这个时候呢，就控制就把它扩大到全球了，就是不一定是俄罗斯了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主要的他指的是这个政府官员啊之类，如果发现你有这种什么贪污啊，有或者是什么重大的人权侵犯啊等等这些问题呢，我就冻结你在美国的资产，我就禁止你进入到美国，而且我禁止你与美国的其他的一些生意企业进行交易。如果你交易的话，我连那个美国的公司也一起制裁。所以就是用了这项法律呢，就对巴西的这个法官进行了一个，首先把他的签证拿掉了，然后把他的要对他的财产冻结等等，对他一系列的进行惩罚。但是接下来是发现这个人在美国没有财产，所以你没办法冻结他。那么好，那么稍待会儿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法官为什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巴西啊，巴西总统鲁拉在礼拜二的时候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啊，然后把他的这个想法呢，等于是告诉美国民众吧啊，所以呢，他通过这个渠道。那么礼拜二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川普总统、美国政府就包括这个国务卿Rubio 呢什么的，对这个巴西的司法体制、对巴西的最高法院的法官的行动，他说是对巴西民主的一种危险的侵犯啊。他认为说，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不仅要受到本国的尊重，同时也必须要受到全世界的尊重。他说，我永远不会质疑美国最高法院的任何一名大法官他们的裁决。那么好了，我们就转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遭到美国制裁的这个莫瑞斯法官啊。他呢在巴西其实也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啊，因为多年来呢他一直是制衡那个右翼的，就是前总统波索纳洛和他的这个右翼盟友的一个非常强硬的一股力量吧，至少是。那么波索纳洛和他的右翼的盟友一直在攻击巴西的这个司法体制啊，现有的政治体制啊等等，而且他们是说2022年的大选当中有舞弊的情况啊，这个就和川普总统说2020年美国总统有舞弊的情况一样。但是同样的是，他们都没有提出证据，都缺乏证据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不承认这个大选的结果。那么另外呢，有一件事，就是在2022年选举日的当天，巴西高速公路上的警察呀，在这个左翼比较集中的这个据点呢，拦截了好些满载选民的这个大巴啊，就是不让他们去投票。当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介入，就是这个莫瑞斯法官介入，下令要警方立即放行，让这些人能够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进行投票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让右翼呢也在攻击他，同时在捍卫，就是在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裁决当中呢，他确实也被国内的这个保守派呢 认为说他是有专制行为的。
嗯，还有一个人非常痛恨这个法官，就是马斯克啊，因为马斯克呢，他的那个平台 X 在巴西不是受到监控嘛，也是受到批评，都是跟这个法官有关。这个法官呢，现在被贴上的标签就是他是左派，而刚才你说的什么大巴上面坐的那些选民也都是左派。
左派
的，
对。
那么如果是右派的警察去拦截左派的选民的话，这不是反而是右派在舞弊吗？对不对？
对。
而不是，但是现在在指责的是左派在舞弊，这是一个哈。为什么说这个法官有争议呢？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美国的财政部长 Scott Bessent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一位法官就是因为他把呢巴西变成一个非常压制的一个国家，他首先呢是采取对于不同声音的来管制和审理，主要的是对右派声音的审理和压榨压制。怎么压制呢？你不是在社交平台上有些什么右翼观点吗？我把咱那个社交平台我给你关了，或者我把你的账号给关了。他是打压言论，然后呢他说有一些违反人权的行为，就是抓一些人，抓一些人呢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这些人多数的是在巴西极右派的那些人，他把他给抓起来了，这个叫做政治迫害。同时他说最大的政治迫害就是这个巴西的前总统巴塞纳罗，这个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说的话。然后美国的国务卿Rubio 也这样说，他说我们已经吊销他签证了啊，就这个人以后就休想来到美国了啊，这个人呢对于民主啊是有威胁的，这个人等于是对人权有侵犯呐、啊、等等，给罗了一大堆罪名，就是这个看法。然后呢再说很快说一句，就是鲁拉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巴西和美国的贸易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才知道原来去年巴西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是920亿，原来居然是美国是对巴西是贸易顺差呀，去年是74亿的贸易顺差。然后我们现在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在美国生活用的大量的巴西的咖啡、巴西的牛肉、巴西的橙汁，我看到从美国从外国进口的橙汁，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算上90%是来自于巴西啊，不是美国人喝的橙汁是90%是巴西的，是进口的橙汁90%是巴西的。同时呢这个差不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差不多40%就是刚才你说的不被加税的那一部分，对不对？也就橙汁啊不会加税。
咖啡好像也占30%啊，进口的30%。
对对，咖啡也占30%。所以啊咱再回到这个法官，所以其实他的这个总统鲁拉和这个法官都曾经被暗杀未遂过，都有人杀他们。
没错没错。刚才说的他这个法官，他不是说有人认为他这个独裁嘛，有人认为他这个就是在这方面非常专制嘛。因为他就是说他的理由是在社区媒体上有一些账号他被删除，理由是这些账号里边的内容威胁到了民主嘛。但是呢他又拒绝透露具体的操作，为什么这个威胁到民主哈，这个呢就让人感觉到就是他是有点专制哈。另外呢他在关押一些人的时候呢，是说那些人在网上散布了叫威胁信息啊，威胁对方什么，那也被关押了。而且在审理这些案件的时候呢，他既是检察官又是法官，所以在这种情况又是比赛球员又是裁判，那你就很难自圆其说啊。那么也是受到攻击，但是他的大部分的裁决得到了最高法院大多数大法官的支持。原因是这些大法官认为为了打击对巴西民主的巨大威胁，他们需要握有非凡的权力啊，所以这个是大法官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他进行辩护的。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 Morris 大法官呢在巴西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